请最大的翻开传心法要第141页，我们今天这个开始讲这一部黄檗禅师啊，他的语录，他的开示由裴修丞相把他记录下来的语录啊，他名为这传心法要啊。我们今天从头开始讲起，我们请看这个论题啊，在141页第一行啊，论题：云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这云州就是江西省的洪州这个地方啊。那黄檗山是这个黄檗西印禅师他的住席的地方，他在这里剃度，他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到龙兴寺还有开元寺以前，他都住席在黄檗山这个地方啊，教化众生。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在洪州黄檗山这个地方出家的，所以我们称黄檗禅师，这是以他住席的地名为他的法号啊，就是黄檗这个地方啊，黄檗山这个地方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师，以这个地名来纪念这位大禅师啊。所以云州黄檗山断际禅师，那这个断际禅师我们待会儿会再详细做说明啊。这断际禅师这是唐玄宗为他谥号的啊，他入灭以后啊，唐玄宗谥号他为断际禅师。那断什么际呢？叫做两边三际断，那就是显绝代的真心。我们呢现在都在两边啊，心里不是着有就是着空啊，不是着世间要么就是着出世间啊，这是两边。那三际呢就是时间啊，我们现在念念生灭相续，有过去现在未来啊。那证悟人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所以这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打成一片的啊，并不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只是呢这过去现在未来是对他心态来讲啊，没有一丝变化。那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生灭心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凡夫心依于我们八识田中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一秒钟216000次的开合啊，如果你是迷，那就越迷越深啊，如果你是被觉合成，那就越迷越深，如果你是被成合觉，那你心就越来越清净。所以我们这三际是有变化的。那证悟自心的人，他放下万缘，一心清净啊，那过去现在未来是平等的，是没有变化的啊。所以两边三际断，那就显绝代的真心。那这绝代真心的体用啊，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因为自心具有无量无边的作用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啊。所以我常举佛在金刚经所说的， 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心中了无所住啊！啊，这样无所住的真心，遇到了缘显现出来的作用，在《金刚经》叫做无住身心，应生无所住心，生出来那个作用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断际离两边啊，然后不着两边，中道不存啊，那也断了过去现在未来，打成一片了，没有一丝变化，那就是显绝代真心的作用。所以这个断际，这是对黄檗禅师的尊敬了，表示他已经证到这样的境界呀。那这个禅师啊，所以禅师是指修心静力啊，能够修心啊，静力把心静下来，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把它立干净，恢复自信的清净心，这修心静力称为禅师啊。那也就是修禅定之师啊，修禅定。那所以呢，我们称为指导修学禅定之师，称为禅师。那当然，修学禅定之师，那这境界不一样啊。有的教导的是世间禅，那你看，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啊，教导了一些连初禅的境界都没有的那种世间禅，那个就不够资格称为禅师了，因为在佛法里面的世间禅是要达到四禅八定。这才是叫世间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八四禅跟四空，这个才是佛法里面的世间禅的标准。大家晓得，初禅的境界已经离了财色名食睡。所以你修禅定啊，内心还有财色名食睡的这种妄想，那你绝对没有离开异界啊。那你看到我们现在很多教导修禅的啊，如果他本身都没有离开这个五欲心，那就不够称为禅师了啊。所以禅师教导修学禅定之师的禅师，最起码你要本身要离了无义心啊，你才够资格教导人家修学世间禅。那再上去呢，有出世间禅啊，教他们修学出世间禅啊，像这个声闻圣、缘觉圣，这个是出世间禅。出世间的禅法，修学出世间的禅法，当然有很多主观的方法啊。你看，像我们在《缘觉经》里面，还有讲啊，易以地水火风而修止观，有易以数息而修止观，有易以念佛而修止观，有易以为事而修止观等等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学出世间禅，但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懂得教理呀、啊，懂得教理，懂得道理。那个道理在声闻圣是四圣谛啊，苦集灭道。苦集是世间法啊，因为你。过去生造业召集的业果，所以今世要来受苦报。那怎么离苦得乐呢？啊，证得清净的涅槃呢？那要修道。所以苦集是世间的因果，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 所以要修道地。那道地呢，要修戒定慧三无漏学。那戒定慧三无漏学展开就是这三十七道品。那这三十七道品大家都晓得，有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那当然教导这个出世间的禅法，如果一以慧观一样可以证阿罗汉，但是这样所证阿罗汉不能显化我们真性的神通妙用，所以还要修禅定的功夫。所以如果再配修禅定的功夫，入从四禅四空而入第九次地定灭尽定，那这个我们称作即解脱阿罗汉，那能够显阿罗汉的三明六通，就可以显阿罗汉所证的三明六通的作用。那如果只是修教世间禅的禅法，它的目的只是叫你得到四禅或者四空的境界，这是出不了三界的。但是如果是阿罗汉修阿罗汉的而证了面境定的这种修学四禅四空的这个境界，他还是要经过这个过程，但是他目的不在这里。就好像我们要到高雄，你一定要经过台中台南，但是你目的不是台中台南，而那个世间禅就是台中台南就行了，对不对？他就那里下车了。所以你修出世间的禅，你还是要经过这个台中台南，最后到高雄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是教导修出世间禅，他还要修禅定慧，这样一直来用功，所以定慧等持。那这也是禅师他的人，他自己的他所教的是出世间禅法，也称禅师。那另外一种禅师所教导的是出世间的上上禅那就是能够教你明心见性的顿悟自信，原无烦恼，本自清净，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的教化一佛圣的原成熟的众生，这是真正的大禅师啊！像我们马祖道义禅师，就是这样子，一佛圣的大智慧啊，禅师给他求佛法。如果是世间禅、出世间的禅法，一定有言说的，一定有怎么修、怎么用功。而马祖道义禅师呵斥他。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的东奔西跑找什么佛法，我这里一物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找什么佛法？大智慧啊禅师一问，什么是我自家宝藏？他说现在说的就是他一听欢喜踊跃啊，一下顿明自心啊，本来具足，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答得圆圆满满，一点都不缺乏，一佛平等无二，这是度缘成熟的人，叫你直下顿起本来心呢、这一念心以佛平等无二。原来以前我在用的心只是错用的心让它起了波浪所以不见佛现在我知道，只要他心平气和，不再起波涛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就是佛心佛不必外求就在你自心证得。这是如来上上禅这是叫做大禅师那当然大禅师他一定可以教导出世间的禅一定可以，因为他一佛圣一佛圣的境界所以称为指导修学禅定之事称作为禅师，这三样都可以教导禅师，但是要称大禅师那一定是要教导如来的上上禅那禅师的称号也有两种， 一种是天子的褒奖，褒奖啊，赞叹这个这位法师，他能够指导人家明心见性，赞他称之为禅师，皇帝的褒赏、褒奖。第二种是禅僧称呼前人啊，修禅的比丘称呼他们的老师、他们前辈，尊称他们禅师，有这样的两种称号啊。那云州黄檗山断际禅师，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个黄檗西印禅师。黄檗西印禅师，他是在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出生的啊，那他在唐宣宗大宗十年入灭的，所以就是在西元776年到856年中间啊，他住世的时间一共是81岁啊，81岁。那黄檗西印禅师啊，他是唐朝福建闽县人啊，和福建人呢、啊、跟我们很接近啊，我们的祖先也是福建人啊，对，我们是老同乡啊，对吧？啊，福建人啊。那黄檗禅师他呢身长七尺啊，是高深啊，很高啊，对不对？我们曾经啊，我们那位智宗法师，我跟人家介绍啊，说他就是一位高僧哦，他好客气啊，不是高僧，我说你200多公分不是高僧吗？对不对？他很客气，他不，我说高僧啊，啊，你看这个黄檗西印禅师，他真的是高僧，不仅是修行正果，个子也高七尺啊，那他的额上有个肉珠，这个头顶这个有个珠啊。我们也常常看有人这个地方特别大啊，但是它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大，像这样凸出来一样啊，这有个好处，对不对？太阳很大的时候才啊，也不会直接晒到眼睛，对不对啊？它这里整个肉珠啊很大，在这个地方额上有肉珠。他是在江西洪州黄檗山出家的，在江西洪州黄檗山这个地方出家。他得法于百丈怀海禅师啊，那百丈怀海禅师啊，当然这个他百丈禅师的师父是马祖道一禅师啊，我常常举百丈禅师得法的故事啊，哈，他。有一次他跟马祖禅师在田里作物啊，看到那个燕子飞过去了啊，飞得很整齐，百丈就告诉马祖禅师说啊，那个燕子啦，哦，反正啊，对呀、啊、燕子 啊很壮观，这样一排飞过去了啊，那过一阵子了啊，马祖就问百丈燕子呢，东找西找找不到，马祖那个百丈说飞过去了，这个时候马祖禅师手一伸往他鼻子一扭，在这里没有啊，你看我们的自心呢、啊、是在眼也见了、啊、在触是痛啊，被扭会痛啊，在耳也闻啊，那其实这六根就是你一心的作用，就是那一念心的作用而已啊，你圆着尘就跑过去了啊，那你不圆尘，你就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你心中变现出来的，所以你着相着境就是凡夫啊，如如不动就是佛啊，所以那个百丈禅师忽然大悟啊，哇，一欢喜就痛哭流涕啊，高兴啊，回到了他的这个僧寮啊，还在哭。那他的徒弟，他的这些师兄弟啊，哎呀，对他很同情。哎呀，师父怎么把你扭得那么大，让你痛到现在还在哭啊？啊，这个 师父，为什么会把你扭这么大力呢？啊，他跟你说些什么呢？嗯，百丈禅师说：“你们去问师父吧。”那他的师兄弟就跑去问马祖禅师啊。马祖禅师就跟他们师兄弟说：“啊，百丈自己明白了，你回去问他就好了。啊，他自己已经明白了啦，不用我再说了，你们去问他好了。”哎，他就师兄弟又跑回来了，说：“师父说你已经明白了，不用去问他了，问你就知道了。”百丈禅师啊，哈哈大笑，欢喜踊跃。为什么？他师父跟他印证，你的体悟是真的。那他们说：“哇，我这个师兄啊，麻烦啊，变得扭了一下，脑筋稳跌了，对不对？脑筋有问题，忽哭忽笑，这怎么回事的？”开悟了，印证。这百丈禅师得法于马祖道义禅师，马祖禅师得法于南烈怀然禅师，这个公案大家也晓得啊啊！马祖禅师他在这个怀让那里啊，每天很用功，在那静坐参禅。怀然禅师哪个专，都得看远成熟了，在他前面磨啊磨啊磨。哎，这马祖禅师说：“我在这里打坐，你这个对不对？啊，你这个磨砖是干什么呢？”啊，那这个怀然禅师就问他：“那你在打坐干嘛？你问了磨砖干嘛？我问你打坐干嘛？”他说：“我打坐为了成佛啊。”哦，那这个怀然禅师就说：“我磨砖为了成净呢。”他说：“你磨砖怎么会成净呢？你要磨铜才会成净呢。”他说：“啊，我磨砖不能成净，那你打坐怎么可以成佛呢？”嗯，那马祖禅师，嗯，一下愣住了。他说：“祖师大德都是叫人家啊坐禅修定呢、啊，你没有看佛像都画的盘了两盘腿，对不对？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啊，那你磨砖，那么砖跟不是铜器呀、啊，他怎么能够成净呢、啊？”怀然禅师就为马祖道义开示啊，他说啊，如果你驾一部牛车，你要这个车子跑得快，你是打车是打牛啊？哎呦，就这句话，马祖禅师忽然会起，对呀、啊，啊，用功虽然在心上下手啊，不取向啊，如如不动啊，是在根尘境界里面历练的、啊、不取向啊。所以我今天在跟前居士说，我说啊，当我们碰到任何顺逆境界的时候啊，你再忙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熬啊，忍啊。你都要把它想成是堪念境界啊，人是磨练出来的，磨到最后，嗯，熬得住，如如不动，才可以叫如如不动啊。受了一点困难，说我请假，我休息，就要保一切平安才能够用功，那怎么修呢？对不对？你就要这样熬，啊忍，啊忍，熬，你才可以真正达到如如不动、不取向啊。所以要真正在心性上用功啊，这一下子，呼。这个马祖禅师忽然顿悟自心、啊、就像六祖大师为智大比丘开示的啊，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副臭骨头啊，银河立功课，要在心上下手。所以怀然禅师马祖禅师是得法于怀然禅师，那怀然禅师是得法于六祖慧能大师。怀然禅师去问六祖大师，最先他去请教这个怀然禅师，最先去请教嵩山慧安国师，问他佛法大义，也就是祖师西来意。慧安禅师直视眼睛，你看这哪一个作用不是心的作用吗？在眼业见，每随念一法都是心的显现、啊、心外无别法呀，啊。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心平气和，它的显用都是祖师意啊。因为祖师在你的心里头啊，心动了就不是祖师啊，心平气和，你的意跟祖师意是一样的，所以佛佛道同啊。为什么道同？因为他们心都是平的， 因为心的智慧是平等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他以眼睛这样一眨一眨来显示这个祖师西来意啊，他不悟。所以慧安国师就请他去参六祖啊，要他去参六祖。他到六祖大师那里啊，六祖大师就问他啊，从什么地方来？他就说，我从什么地方来了啊，我从慧安国师那个地方来的。他说，六祖他说怎么悟怎么来。哎，他一下愣住了，回答不出来。他觉得六祖当然的参，哎，有一点给他参透了，他才去请六祖大师印证。六祖大师再问他怎么来，他说说是一悟即不中啊。六祖大师问他还可修正何，他说修正即不无啊，污染即不得啊。六祖大师为他印证，只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护念，在得法于六祖慧能大师。所以你看这个黄布禅师得怀马百丈，百丈得怀马祖，马祖得染得怀南烈怀让禅师，怀让得怀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那黄布虚云禅师，他有一位啊入门弟子，叫做临济义田禅师啊，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师啊，他创办了临济宗啊。现在我们临济子孙呢是满天下。啊，临济宗的祖孙满天下，广钦啊和尚、心灵法师啊，啊，包括 啊我们那悟明长老啊，他们都是临济宗的啊，临济祖孙是满天下。他呢，他是黄檗禅师的弟子，临济义前禅师。那因为我们是介绍黄檗虚云禅师，临济义前。我就不再说明了，我把黄檗禅师往上的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哈。他是得法于百丈怀染禅师啊。那黄檗禅师他的相貌非常的奇特，一看啊就与众不同啊，非常的庄严，很像阿罗汉像。哦，这个地方我们看那个阿罗汉像，那个雕那个像，哦，有的这个有的这个头的这个鼓鼓的，有的是头的很尖的，对不对？有的是眉毛很长的，阿罗汉呢，很那个相貌啊，各有各的特色啊。那黄檗禅师，哎，他就相貌很特色啊，很殊胜啊，这个像个肉珠一样隆起来啊，所以哦，人家称他这个为肉珠啊。那据宋高僧传。卷二十里面载了一段公案，那黄檗禅师有一天他游天台山，那遇到了一个出家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坐坐，啊，这个都可以坐。下次我们把这个搬到他的后面去，把他搬到他后面，这里还可以坐几个人，不要紧。啊，这个遇到一个出家人，那出家人呢，这个、目光炯炯啊，啊，非常。有神了，一看就知道啊，有道之士，有道之士那眼神就不一样了啊。那黄檗禅师哎，看这个出家人啊，又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有道气的出家人，就跟他并肩同行了。那到了这个遇到了一条溪流啊，这条溪流啊，那个流水啊，非常的凶猛啊。非常的凶猛，那这位出家人说：“来呀，啊，这个法师啊，我们一起渡水啊，我们渡水啊。”那个溪水非常的凶猛，哎，也要等等这个溪水让它平静一点啊，再渡水，何必急于一时嘛？所以这个黄檗禅师啊，就告诉说：“好吧。”你要渡你自己就去渡吧，你自己就先渡嘛，这个溪流这么急啊，缓一缓嘛，啊，你要渡你自己就渡啊。那这个出家人呢，就把这个衣服啊，身衣上撩一下，撩高一点，就在这个水面上，就那轻飘飘这样走过去了，啊，就走过去了。那这位出家人走到了对岸呢，就回过头来向黄檗禅师招手：“来呀，渡来呀，快呀，渡来呀！”这个时候啊， 黄檗禅师拍手指着他说，呵斥他说，哎呀，你是个治疗汉呐、啊，早知道就把你的腿打断了。你看呢、啊？啊，那这个出家人呢、啊，他这个是个真的是有正果的出家人呐、啊，啊，他赞叹他说，哎呀，真是大圣法器呀、啊，我所不及呀、啊。他知道，他知道是大圣法器，我所不及呀、啊。然后过一会儿就不见了。哎，诸位大德，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出家人，你会怎么反应呢？我相信你赶快就地三拜，对不对？哇，这不得了了，遇到了，你看，对不对？赶快就地三拜，这不得了啊！你看他能呵斥他，不，所以你看他真的不取向，不动心了，那呵斥他。那后来呢？黄檗禅师游京师啊，到了京都啊，游京师，那遇到一位。啊，老人，老人家，这老人家是菩萨变现来给他指示明路啊，他叫他去参百丈怀海禅师，所以他就百丈禅师也是在江西啊，所以他就回到了洪州这个地方啊，去参百丈禅师啊，所以他就从百丈禅师这里得怀百丈禅师。那德华以后，他一时生意远播啊，百丈禅师为他印证了啊。那百丈禅师那时候啊，名望也是非常的广，非常的盛，大家都赞叹他啊，知道他这个开悟的大禅师。那既然禅师为他印证啊，同时赞叹他是个大圣法器呀 所以啊，这个黄檗禅师也是一样。哦，跟他参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了，所以人家都称为黄檗禅师为大圣之器呀、啊。那后来啊，这个黄檗心禅师就在黄檗山这个地方鼓吹直指单传的心要，所以四方学子云集而来呀、啊。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讲云州黄檗山断际禅师啊？他是在这里住席，在这里教化众生。那这个时候有河东节度使裴修啊，裴修原来是丞相，唐玄宗的丞相，后来他调派作为河东节度使裴修，他镇河南省的宛陵这个地方啊，他的见识来引请这个黄檗禅师说法。那因为黄檗禅师他非常的啊，怀念他的旧山黄檗山啊，这个地方他是跟他缘非常的深呐、啊，所以他所住的地方都以黄檗这个名字啊为命名，他住哪里都是用黄檗这个地方啊来命名的。那黄檗禅师他65岁的时候啊，为裴修丞相啊，他请住在江西洪州龙兴寺啊。那我们在介绍裴修丞相的时候，会再补充说明。那日夜说法，讲开始说法。那裴修丞相把它笔录成《传心法要》的上卷。那到72岁的时候啊，那因为裴修丞相又调职。到河南这个地方当节度使，所以他又把他请到河南宛陵开元寺这个地方，一样日夜请法，日夜说法。那裴修丞相就把他笔记成《传心法要》的下卷啊。那一直到黄檗心禅师81岁的时候啊，他视线入灭在开元寺啊，在开元寺入灭。唐玄宗这谥号为断际禅师啊，这是唐玄宗所谥的法号。那这个唐玄宗啊，这谥号为断际禅师，就是告诉大家他是真正一位明心见性的大禅师，是一位菩萨了。断际两边三际断，那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 这个断云州黄檗山断际禅师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传心法要，传心就是指传佛心印。为什么讲传佛心印呢？因为啊，佛法是不立宗的，他绝对没有给你立个宗叫你依止什么道理，依止什么境界，没有。他只叫你顿明本来无意何处惹尘埃的本心而已啊。因为我们的本来无意无意何处惹尘埃的本心，它的作用是最客观、最理性、最有智慧，是最圆满。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讲佛佛道同，原初住以上到就近佛位，他们的见地完全一样，只是每一位阶上位的位阶他看得更彻底，这样而已。到了佛位看得最圆满，但是意境见地思想完全一样。为什么？他们都是用真心的，用无所依止的真心，不立一法的真心呢。这个真心是最客观，所以啊，每一个同样一件事情，一个道理，每一个人看法都完全一样。就好像啊，如果是这个镜子，有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个镜子，每一个镜子都是磨得平平的，完全平的。你说有一件物体在这么多的镜子的前面照出来，每一个镜子照了会不会一样？完全一样，一定一样。如果镜子通通平平的，完全平的，那照出来的每一个镜子显出来的景，那个影像完全一样，那会显这个外面的境界的影像的这个功能是镜子本具的啊。那如果是这个镜子呢，凹凸不平，这个凹，这个凸，这个是凹中带凸，那个是凸中带凹，有这么多的镜子，每一个凹凸的程度都不一样，那他们同时照外面的境界，同样照一件物品照出来的，每一个镜子里面现的影像会不会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你跑到那个凸透镜前面一照，哎，你看到你怎么变得又瘦又长？你跑到凹透镜前面一照，你怎么会变成又胖又矮？对不对？你是一样啊，但是镜子它有变形啊，照出来的不一样啊。那佛佛道同就是他们的心境完全平到了极处了，所以他们看一个事情，每一个照出来都一样。我们凡夫，你不是凹镜就是凸镜。那我是凸中带凹，它是凹中带凸，所以每一个看一件事情，每一个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有我法二知啊，有成见啊，我们的真实智慧透过我们的成见，我们的我法二知，它扭曲了，这样而已啊。就像阳光如果没有云，你在美国照的阳光也是一样，在台湾照的也是一样，在任何地方照的阳光都一样。但是如果美国那里没有云，我们这里有云啊，我们这里是白云啊，香港是乌云，照出来就不一样了。但是阳光是一样的，所以佛法是叫你恢复你了无依止的本来心啊，这个心的体用就是真实的佛法。所以不能给你一法，给你一法你就受它的影响了。所以佛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最后说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如果你们说我有说法就会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叫你恢复没有任何依止的本来心的作用，即体即用，即用即体，那你就是明心见性成佛了。这个就是两边三际断了啊。所以啊，佛佛唯传本体啊，丝丝密护本心呢，只能够以心印心呢，啊，那所以说，如果你去问一位禅师，那这怎么修行啊？如果你是原成熟的众生，他一棒就打下来，叫你放下来，啊，就好像这个临济义浅禅师去参黄檗，问佛法大要，连被打3次，啊，最后他到大宇禅师那里。大宇禅师说，黄檗禅师好慈悲啊，他为了你脱困用那么大的气力 打你三遍，你还说你很愚痴，哎，他恍然大悟，哎呀，自心本来具足啊！我们被世间法缠了，出世间法是的破除出现世间法的。如果出世间法破除了世间法，你又执着的出世间法，你还是被出世间法缠了。真心最极客观的中道心不能显出来啊，因为你受了出世间法的影响啊。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啊，《金刚经》要我们修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个是境界啊。连这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也不能取啊。如果你还有一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你有这个依靠在立了宗了，那不是《金刚经》的境界。《金刚经》的境界是在境界中打成一片啊，非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也非不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那打成一片啊，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啊。所以佛佛唯传本体啊，丝丝密护本心，只能够以心印心，印证你就是这个境界。所以禅师传法不是给你文字的，文字是职业标啊，禅师传法只是给你点头是这个境界，这样你就得法于那个禅师了，他给你印证，这样而已 他不是好，我问你什么道理说说看啊，你讲出来，嘿，这传法不是啊。所以我曾经讲过一个公案以前智眼禅师在云门禅师那里18年了，那云门禅师当侍者，每次替脸盆毛巾饮水等等给云门禅师的时候云门禅师就会问他叫他远世哲那这个陈远禅师就回答道是那禅师又问他是什么他都答不出来是什么就答不出来这样问他18年了多有耐心同样有一天他为云门禅师送饭来那云门禅师用过餐以后他把餐具收回去，云门禅师当他要踏出门口的时候就喊他远世哲，他说是那禅师问到是什么，他一下见到了，原来你看他从一切的运作都是自心是什么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答的那么圆满的，原来就是自心本来具足从来没有遗失掉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他很欢喜每位行者他证道了以后他就想要去行道就教化众生，所以他就辞行他的师父，他师父是很好教化众生是每一位出家人的本分事你收拾行李以后你再来找我再来给我辞行那陈远禅师就把这行李打包好了向这个云门禅师辞行，云门禅师就等他辞行完了，要离开云门禅师的法堂的时候云门禅师喊了陈远禅师说：“远世哲。”他说：“是。”他又问道：“光寒三千是什么？”问这一句话，那陈远禅师刚要回答是什么的时候，他说好你还要再待3年，为什么？他心里还有作结他还有作结所以我常讲，如果他能够具体具用， 光寒三千是什么？他回过头来顶礼师父三拜，回过头就走了，感激师父啊，显具体去用嘛。那他还有依止一个道理，表示没有真正就近放下。所以你看看那个达摩祖师传法的时候，他有四位弟子啊，前面那三位弟子都有回答，都有语言，都有文字啊。第一位是得到皮，第二位是得到肉，第三位是得到骨，第四位是得到精髓。那个第四位就是慧可大师，达摩祖师问他的见地，他一句都没有答，